好，谢谢大家。这个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谈一谈，到底是婚姻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享受。今天是有两堂，第一堂是从2点钟到3点15分，第二堂是从3点半到4点45，所以一共是2.5个钟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分配成，麻烦你看那个，把它分配成第一堂讲的是一些个关于基本观念的问题，第二堂呢就是有一些个实际上的技巧，并且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个提议，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来增进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跟我们家庭生活的美满。我想在开始之前，我先请后边的人能不能帮我把灯打开一下，让我们大家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好，那我把时间先给我太太，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好不好？
我们结婚呢已经差不多快30年了哈。然后我们是在这个 UT Austin 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是在念这个Bachelor Degree， 然后夏菲是在念他的博士，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同学会里面一起来服务这个中国社团。那个时候呢UT Austin 他们有很多年前了，讲起来就是有40000学生。那个时候的中国同学会呢是一个同学会，但是他们呢是分开有3个所谓的 representative， 一个呢是代表台湾的，一个是代表香港，一个是代表土生的。然后呢就夏天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帮忙这个social activities， 然后我是他的 assistant， 所以呢我们是从那个时候这样子开始认识的。然后我今天在还没有讲以前，我想给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家庭。我们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张照片呢是我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照的，等一会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哈。那另外一张呢就是比较最近的，这张呢是去年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reunion， 就是我家里有一个 reunion 在香港，然后我们去那个深圳的地方，然后那时候穿起来这些衣服我的小孩觉得很过瘾，所以我们照了这一张。那这张呢就是我两个孩子，也是比较近一点的，那他们就是弄成这个 World's Greatest Mom， 还弄了这个，那有一年 Mother's Day 他们就寄来，大家是最近的 Mother's Day 寄来给我，所以我也给大家看一看。那我儿子呢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已经硕士几年了，那他刚刚这个9月他就回去 UT Austin 来念他的 MBA degree。 那我们刚刚是从 Austin 回来，就是跟他过这个 Christmas。 那我女儿呢她现在是在Harvard 念这个 Medical School， 她也是第3年，刚刚昨天就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虽然我们结婚已经快30年了，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我们不是完全人，那我们也还是有意见不同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呢并没有说因为是老夫老妻了就觉得就是这样子过一辈，我们呢发现我们的爱是越来越深，而且发现我们这个关系呢是一直在有growing。 所以我们会分享一下是怎么样可以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块儿来合作，好不好？那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参与来发表你们的意见。那我们但是时间也有限制，所以希望大家很快，不要等太久。我希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麻烦你快点。先希望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什么是天作之合？可不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可不可以先请后面的人把那个灯关？可不可以麻烦一个有哪一位来负责后面的灯，好不好？谢谢。大家觉得什么是天作之合？如果是说 问这个问题啊，说你觉得什么是天作之合？你的回答是什么？啊？是什么？有默契。好，那麻那个我们把它写下来。还有没有别的呀？啊，是
善沟通。
善沟通呀，很容易能够把这个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对方知道的清楚，很好。还有呢？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婚姻是神的祝福，是。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别的呀？有缘分，有缘分，是吧？好，我在还没有再继续讲之前，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哈，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当救主的？可不可以请举手？好，谢谢。有多少人还没有？可不可以请举手？有几位？好，谢谢啊。好，我们通常中国人的观念觉得天作之合，通常会有几个类似的名词，叫郎才女貌，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观念，觉得这个是男的是很漂亮，女的也是很潇洒，很美丽啊？那是不是有觉得是门当户对啊？这个是这个天作之合，通常有这种观念，可能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观念。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想要问一个问题：像这些个天作之合，我们或许说是善沟通，或许说是神的祝福，或者是这些个郎才女貌了，或者门当户对，有这种观念，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婚姻一定是美满的婚姻呢？不一定。大家觉得为什么不一定呢？啊？什么？大声一点。只有自己才知道是不是美满的婚姻，是不是幸福的婚姻，还不为这个是。但是如果既然是说背景已经这么好了，是门当户对，又是郎才女貌，又是善沟通，是不是一定是个好婚姻？结婚以后事情很多，是呀。自我为中心，对对，很好呀。还有没有别的？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什么是内里的呢？
都是罪的。
那就不是。但是问题是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个人没有信耶稣，他对于罪的观念也还是不很清楚，所以对于这种讲法，可能他不一定太能够接受。但是我希望就是能够大家思想一下，即用啊什么？对不起啊。行，还有更好的选择啊！好，很好，谢谢大家这么踊跃的发言。我们其实从小，我们就已经被洗脑了。我们从小就有些个神话在我们当中，大家从小不是听一些个这个童话故事啦。这些个语言小说了，是不是？这些个有些个什么样的这个洗脑的工作呢？很不幸的，我们都受到这些个毒素的影响。什么样的毒素的影响呢？大家如果是说你读过一些个西方的这个童话小说，你就会知道这句话。他说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是不是？就好像是说结了婚。这个只要是这个郎才女貌，只要是配得好，那就一定没问题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于很多的我们一般的人都有一种给我们灌输了一个观念，觉得婚姻的美满，婚姻的幸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是很自然的事。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观念，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或者是你刚刚结婚的时候，觉得这是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或许有的人说，我们只要男主外女主内，就是分工合作就行了，是不是？有这种观念的话，那婚姻就是只要是到遇见这个问题，你就分成内外，那你两个人分别做主，到时候就可以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有人说，只要两个人都是基督徒，那结了婚一定没问题的，会不会？
不会。
还是说我们只要是恋爱结婚，一定是比父母之命要好，会不会？不一定。或者是说只要两个人相爱就行了，没关系，什么都没问题，也是不一定。所以我们今天好像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走 达到这个婚姻的幸福，是不是达到一个所谓天作之合？
定义
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很好很好，对对，什么是定义？那我想刚才我们所说了，不管我们怎么样做，那些个方法或者是那些个神话都不能够确保我们婚姻的美满。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美满的婚姻呢？这是个定义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这个定义好的话，那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很奇怪的，或者很不幸的，当男女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一夫一妻结了婚的时候，在结婚的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一个观念，说我们要达到幸福的婚姻，对不对？可是这两个人有没有好好的沟通一下，到底你的幸福是什么，我的幸福是什么，有没有沟通一下？没有，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事，对不对？这是从小读书就知道这件事的，这个定义就知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很仔细的沟通过，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到底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美满的婚姻，那希望跟大家能够讨论一下，在你心目中，大家先用几分钟，用短短的半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你心目中什么是天作之合，或者说你心目中什么是美满的婚姻，好不好？用半分钟的时间思想一下，然后我们等会儿请大家踊跃的发言，我请我太太在后面把它记录下来，好不好？天作之合的目标就是一个美满的婚姻。那到底什么是美满的婚姻呢？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踊跃的发言一下，可不可以？有哪几位？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体恤啊，互相尊重，互相体恤。好，还有没有？不骂对方的缺，容让对方的缺点，容让对方的缺点，不骂对方的缺点。好，还有没有？到底什么是对志同道合啊？那志不同道不合就分道扬镳了哈。还有什么？还有哪一位？好，最后面满足对方的需要。 OK， 好，还有哪一位？同舟共济。好，就是互相帮助哈，这个是就在一条船上啊。
这应该是两个人的个性各方面可以截长补短，
那能够各方面可以截长补短呀。好，还有
对美满婚姻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这个 definition，
对，
都是朝一个方向。
好，对，有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标，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走，要有共同的这个目标，很好呀。还有，就是要有爱，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好，还有哪一位？好，
我觉得美满婚姻是一个 teamwork，就
是、美满婚姻是个 teamwork 呀。
对，他就是说你不能
说
一个朝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朝这个方向，
所以要有共同的目标，一起的那什么，对对，是不是呀？或许有人会说，是不是美满的婚姻是只要不吵架就是美满的婚姻？也不是，不打架就是美满的婚姻。这些是太低层了哈，我们已经不是在那个层次，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美满的婚姻是达到一个某些个目标。我希望大家觉不觉得你在婚姻，你想到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想到你那关系是每天都不同的呢？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关系是继续的增长，还是停滞在一个地方，还是后退的？有没有机会思想一下这个关系？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美满的婚姻，那个关系是应该是静止的呢，还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
是个动态的，是应该向哪个方向呢？
好，
向前进。但是你的钱跟他的钱不一定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哈。那我希望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在1994年我写给我太太的一个Valentine Day 的 card，一个 Valentine Day 的卡，一个情人节的卡片。 这个上面写的是 I love you honey， 这个是前面写的，所以这里说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Understand me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And love me better than And love me better than I thought anyone ever would could。 Happy Valentine's Day。 然后这里面呢，我自己加了一段话这么写的，我说 I truly enjoy the growing love between us. It changes for the better. We now can be more open to each other without fear of exposing our weakness. 我们可以更加的公开的，不怕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弱点让对方知道。 We can share in depth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we are sure to be accepted even in the darkest part of our souls. 我们能够公开，因为我们不怕我们最丑恶的一面让对方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对方能够接受我。 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在我们的爱当中没有惧怕。 I thank you for your initiative to cultivate this undying love， 我谢谢你，你愿意跟我一块儿的开始这一种继续的增长我们的爱情。 It's a joy to know you soIntimately， 我能够跟你这么亲密的这么相识，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喜乐。It's my great excitement to be one with you， 对我来说就是能够跟你合而为一，是最大的一个excitement， 就是兴奋的事。It's my pleasure to love you and to be loved and accepted by you， 我能够爱你是我的喜乐。我能够被你所爱也被你所接受是我的喜乐。 Let's grow even more in love day after day， 让我们在我们的爱中一天比一天的成长。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你心目里面盼望的那个美满的婚姻呢？能够有啊，很接近哈，很接近哈。我觉得我写的的时候，我不是说为了要今天要跟大家讲，所以我那天在写，那是19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写出来很自然的心里面那种感觉。我跟我太太结婚快30年了，我们之间的爱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不会说普通话，我也不会说广东话，所以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都是在中国同学会里面见面，要做事，要做这些 social activity， 然后要开舞会，我们开了一个400多人的舞会。那个时候我们做事都是要用英文讲的，所以他跟我认识了之后开始学普通话，我也开始跟他学广东话。结果到我们结了婚以后，前2年每次我们吵架我们都要用英文吵架。因为我说我用中文骂他，他也不懂，他用广东话骂我，我也不懂。那吵不起来嘛。所以一定要用英文，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英文是比较好一点原因。因为常常练习。但是天作之合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观念。我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那种观念都是这个世界的观念。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离婚率是多少吗？37%，在这个结婚率是算是很高的。那这种结婚率对一个婚姻不是很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对离婚对这种离婚率对于这个婚姻的影响是很负面的，很大的负面性的影响。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跟我合作一下，你把椅子稍微离开一点好不好？不要太近。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个问卷调查。你要如果是说你的太太坐在你的右边的时候，你试试看，你用左手举手，她知不知道？你有多少人？如果你太太坐在你左边的话，你用右手举手，呵呵，看看她是不是知不知道？让你们能够稍微分开一点，我们做一个统计。现在我们所统计的这件事呢，等一会儿希望大家合作，就是你要闭起眼睛来，所以你不知道你太太怎么举手，你太太也不知道你怎么举手，好吧？我太太在后边做个统计啊，我们稍微做一下。如果我说今天告诉大家说美满的婚姻是10，就是你心里面中的那个最 最ideal， 你的心里面最高的这个美满的婚姻是十，然后最低的那个层次是零还是一啊？就是如果是从你自己感觉到你的婚姻今天，如果是让你自己评分的话，你是评几分？是零分还是五分还是十分还是任何中间的一部分都行，好吧？大家想一想，如果让你今天现在照你自己的标准来评一下你自己的婚姻是多么美满，然后等会儿我们请大家都闭起眼睛来，然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我太太在后面就做个统计，然后到时候跟大家公布一下，好不好？这样好了吧？你们大家都自己，因为这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什么标准，你自己有个标准，你的标准可能跟你的配偶不是一样的，好不好？好，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啊，合作啊，不要偷看你丈夫是怎么举手，或者是你太太怎么举手，好不好？好，请大家把眼睛都举起来，这不是让你举，对不起，我刚才讲的太快了，请大家把眼睛都闭起来，我不是让你举手，也不是让你这个觉知啊，好不好？不是让你觉知的那什么这个。好，大家眼睛闭起来，你觉得今天你的婚姻是十，请你举手，好不好？好，谢谢。好，如果是说你觉得你的婚姻是九，请你继续闭起眼睛，好不好？继续闭起眼睛来。好，有几个觉得你的婚姻是九？好，稍微高一点啊，我这样后面我太太可以看得见啊，谢谢。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八，请你举手。好，谢谢，哎，好。你觉得你的婚姻是七，请你举手。好，高一点哈，举高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好，谢谢。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六，可不可以请举手？好，谢谢。你觉得你的婚姻是五，请不请举手？好。你觉得你是婚姻是四还是四以下的，请举手，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好，请大家张开眼睛，开眼，开眼。好，我们刚才看的这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的婚姻是大概在七八之间，绝大部分的人是在婚姻是在七跟八之间，那这是一定很不错，这是有一个这个有某种程度的这个默契在当中。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美满的婚姻是不是可能的一件事？是，应该是可能的，是不是？那为什么他在我们这个实际的婚姻上面出现的出现的机会不多呢？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原因？啊？时间太长了，如果一天就好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叫天长地久？如果我们结婚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这几个月就好了，那就是美满了。但是时间太长了，我们活的命太长了。
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时间太短了，所以就不能
不够
练习到那个地步。 OK， 时间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婚姻实在真的达到完全的美满还是少的有限呢？啊，动态是什么？动态是
目标
在不就是易经是不是？今天早上的讲到。但是要知道中国人啊，一个罪人加另外一个罪人是两个罪人。是罪上加罪，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的，什么最好。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呀？
因为环境在变，人思想也在变。
环境跟思想都在变。物质条件、精神条件都在变。
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一个情况，
是
结婚就是一个情况。
对。
结了婚就看同事一个情况。
是。
毕业前是一个情况，毕业后也是情况。
对。
工作在六万是一个情况。
是呀。
那么工作是在十五万，你又想他十五万，你为什么十万？
是。所以这是一直。周围的环境、社会都在变化，就刚才那位所说的，就是易经啊，就是一切都在变，就是今天早上的这个梁彦成博士讲的这个变，啊，
差不多，
差 差不多。不，他是比较这个实际的，把例子举出来。你是讲的一个抽象的原则。高层。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社会都是会影响我们，是不是？而且社会的标准很容易影响我们。我记得我在夏天的时候，我在香港，看到了一个报章的这件事，再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件事讲到台湾、香港有很多男人跑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或者建厂了，或者什么。然后在那个做生意的当中，有不少的人就所谓叫包二奶，是不是？包二奶，那这个广东话是也放报纸上说叫包乙来。那这个包二奶呢，这个福建的这个有一个地区，就是大概是不少的台港的同胞去做生意，他们就觉得这个包二奶这个名词不好，很难听，所以他们就提议要把这个名字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革命经济建设伙伴。不要叫高包二奶，就是我们去了那儿要找一个革命经济建设伙伴，一同建设。这是他们这个提出来的。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社会的风气。这个社会的风气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包二奶这件事情我们接受了，但是名称不好，我们要把它名字换一下，能够改成了一个名称我们大家都很容易能够接纳的名称。这是这个社会的现象。其实仔细说起来，这个社会在很多的事上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见一个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怎么办？我们把那个标准拉下来，我们就很高兴了。但是过了一阵子，那个标准又达不到，我们又把那个标准再拉下来。所以这个社会的标准叫做世风日下，是越来越低的这个标准。这是人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为了要能够接纳自己，因为原来那个标准自己达不到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美满的婚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比较困难，因为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让我们很自然的接受一些个本来自己不能够也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但是这个社会能够接受，我们在这个社会里也渐渐受这个社会的影响而接受了这些事。另外一个例子很自然的讲到是同性恋的事。我在美国来了，美国有30多年了，我是1967年来美国的。我在刚来美国，甚至于到197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讲同性恋的事。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同事在加州跟我在一间小公司里做事，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很聪明。他是公开跟别人说他是同性恋。那时候我们听着他讲的话，他请我们出去吃午饭，就吃饭的时候他讲说，我们都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都不知道怎么张得这么大，呵呵，不敢相信他讲那话。但是今天我想，如果是你在外面做事，可能你同事当中有不少是公开的跟你说他是同性恋的事。这是这个是社会的标准。但是我觉得虽然社会的标准是这个样子，虽然婚姻在今天很难能够保持它一个没，甚至于保持住维持的婚姻就不简单了，因为37%的人都已经离婚了，剩下的那些个63%的人，中间有很多的人是因为各种的因素不得不保持他的婚姻的。那真正在这63%里面，有多少人是能够真的享受他的婚姻？这是很可啊，或者准备，对，不知道。是，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是不是要达到美满的婚姻是可能的事？如果你觉得可能的事，你一定要有一些个支持，理论上的支持你才行啊。如果你客观的事实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就是他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没有结婚，你有了一个神的新的生命，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新的开始能够让你跟你的配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让你们能够共同的努力，不至于两个人各奔东西， 而能够同一个目标努力。而且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教导夫丈夫怎么样对待妻子，教导妻子怎么样对待丈夫，使得这个婚姻能够不但是维持下去，并且能够成为自己的祝福，能够成为子女的祝福，能够成为周围的人他们的羡慕，也是他们的祝福。我想这个是今天这个社会除了基督教之外很少有的这个情形。所以特别是借着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讲一讲，信仰对一个人的婚姻有很大的影响。那如果是说你夫妇都是有共同的信仰的时候，你会能够享受到神对于婚姻的祝福。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天作之合，神所祝福的婚姻。我们特别要等会儿要讲一讲神怎么样祝福这个婚姻。我今天说美满的婚姻可能的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我在刚结婚的时候也跟很大家一样，对于婚姻没有一个很确实的认识。我自己那个时候觉得婚姻只要是找到一个人真心的爱我那就行了，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他爱我，那我们就可以走遍天涯了。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像刚才有一位这么说，很多的东西在变化，社会的标准也在变，你的工作也在变，住的地方也在变，这么多在变化的时候，我们之间怎么样来应付这些个变，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如果是两个人信仰不同的话，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人要去崇拜，一个人不去崇拜，那你到底是看怎么回事呢？还是一个人不但是去了崇拜，而希望能够在崇拜里面能够去服侍人，能够去参加像是这样的营会，来帮助人去接受耶稣，认识耶稣。另外一个人觉得这真的是多余的事，那这样就会产生很大很大婚姻上的问题。甚至于信了神的人，信了耶稣的人，知道一件事，觉得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权利。那不信的人觉得这是没缘没故的钱就不见了，那怎么能够接受这件事？所以经济上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在什么？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将近三十年当中，我跟我太太学习了很多，也碰了不少，撞了不少头。但是越慢慢的发觉，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说，美满的婚姻是可能的事。一方面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另外一方面是圣经上神的心意。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清清楚楚的指示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个家庭，怎么样在家庭当中能够彼此的相待，并且怎么样来训练自己的儿女，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能够从当中学习到的事。那么所以加上这三件事，神的心意、圣经的教训，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我们今天特别要鼓励大家，美满的婚姻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在今世可以达到，而且特别是在今世可以享受的一件事。但是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夫妇必须要同心，否则的话并不能够达到这个。像什么呢？像是一个船有两个桨，丈夫在爬一个桨，另外太太在爬另外一个桨。那不管你是丈夫在前面，太太在还是在旁边，一个前一后，还是两个在旁边，你假如是两个桨不是同时爬的话，不是一样的用力，不是齐心的努力的话，这个船不会走得直的，它不是这么歪就是这么歪的。所以划船的双桨是一定要夫妻要在这件事上同心。你们不但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婚姻，而且是要更进一步的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当你们夫妻两个人同样的有这样的这个决心的话，而且愿意去学习，那这个婚姻是有希望的，这个婚姻是能够达到那个美满的地步。英文有一句话，我们说划船的双桨，英文是说 It takes two to tango， tango 是一个跳舞啊， 跳舞的时候是两个人，而且 tango 特别跟别的舞不一样，是两个八搭配的要很好的，所以 takes two to tango， 那在两个人当中要同心合意的，共同的截长补短，共同的来朝着这个目标走才行。美满的婚姻有什么益处？我希望跟大家讲一讲，有些的艺术像大家等等已经都知道了，家庭的和谐是一个人最大的享受。当你还没有下班的时候，你心里想到家里的那种可爱的儿女等着你，你的妻子在等着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如果有一个很盼望想回家去享受这个家庭的温暖的话，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这是人的一个享受，是别的人不能够体会到，但是夫妻确实知道的。有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想回家的？有吧？也是吵了架，昨天吵了架，今天还没解决的，不想回家，看见他就觉得头痛，看见他就觉得伤心啊！这是有这样的事，不但是这个，让自己能够得到益处，让自己的配偶能够得到益处，甚至于还有。这是对儿女将来的婚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今天的这个统计上告诉我们，当一个出自一个不幸的家庭，出自一个 broken family 的话，这个小孩子将来的家庭都很可能是 broken family。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一个 pattern， 就是心理学家他们发现的，人他有一个 pattern，他就喜欢住在他同样的这个 pattern 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他如果是出在一个这个不幸的家庭里，很自然的，他就会照样的演出来他那个不幸的家庭那些情景，所以使得他自己的家庭也不幸。所以如果是说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对你的儿女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们看见那个榜样，他们知道彼此怎么样来处理一些个不愉快的事，处理一些个不和的夫妻之间不同意的事，他们知道这个方法，学习到这个方法，将来对他们的婚姻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让儿女的心灵得到安全。如果是说在一个经常夫妻在吵架的情况之下，这个儿女都很紧张的，他可能不跟你讲，但是他心里面会有那种感受，所以心里面的这安全给他至少在两方面对儿女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方面是他的待人处事是跟他的心灵的那个受的那个压力有关系，他看见你跟你那个配偶之间怎么样待人处事，那变成他跟别人之间的一种方式了。另外可能有些人也不知道，是没有想到，我们孩子都大了，我们这次刚刚跟我们女儿从 Austin 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妈妈刚特别问他，你觉得为什么你们的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呢？那我女儿讲了一句话，她说她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她每次她回来家，她觉得是有一个 regularity， 就是说她知道每个时段要做什么东西，她知道在家里面是有那种安全感，她知道在家里面她不用担心那些个事情。所以对他来讲，跟他的一些个朋友，他觉得那些个朋友很可怜，因为他们读书都没有专心，不能专心读书，想起来家里的事就影响了他们的学校里面学习。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很感谢神，两个孩子都非常的优秀，一个现在在 UT Austin 念这个 MBA， 另外一个在Harvard Medical School 念第三年，是都非常的出众。可是他们所以能够有今天，当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觉得我跟我太太之间的这种融洽的这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特别是鼓励有孩子还是想要有孩子的人，要特别注意你的婚姻对你的孩子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这里说，这是一个美满的婚姻是教养子女一个必须的条件。你如果没有美满的婚姻，你就是有最好的方法，你就是有最好的理论，你的儿女不一定会听你的。你知道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不听你讲的，他是看你怎么做的。所以当他看见你怎么做，他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讲出来的话他听不听 就完全是看基于他看你自己是不是言行一致的人。所以奉劝所有在这里的夫妻，为了要你们的儿女能够达到他们最高的潜能，你们要有一个好的婚姻，是要做他们的榜样，而且让你们教养子女是有权柄的。你的权柄不是要打他们，你的权柄是说一句话，他们知道那是一句真实的话。最后还有的益处是，当你有个美满的婚姻，别人看得见的，别人感受得到的，他们不一定跟你讲，他们在背后看得很清楚。而且当他们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人，你的生活婚姻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有关系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的，这是一个荣神的事，而且能够让人得到益处。当周围的人看见你的婚姻是这么好，他们愿意向你学习，你就带着他们向耶稣基督学习，能够益人，而且能够益己，对你自己也是一件好的事。所以这是美满婚姻是的好处是什么。但是大家也知道，今天所以大家能够来这里，是因为大家知道婚姻美满是重要的，所以来参加这个讲座。可是我们也都知道，美满的婚姻不是一个自然产物，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讲，如果是自然的产物，今天我们不需要有这个讲座，大家的婚姻都已经很美满，今天不会有离婚的这件事情发生。另外就是我们必须要夫妻奋斗，同心的奋斗，要有一个决心，一样大的决心，要同样的奋斗，而且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常常会事半功倍，这个做的结果不是自己能够想象到的，而且常常就会半途而废的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自己的先生还是自己的妻子，真的是在这次营会完了之后，有一个时间能够坐下来仔细的想一想，我们到底我们两个心目中共同的那个美满的婚姻是什么？我们把那些个因素写下来，我们主要的那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看看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是缘木求鱼，还是真正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并且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些个实际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的。我今天可不可以请后面的人帮我们打开那个灯，电灯？谢谢。我希望跟大家能够谈一部分圣经，就是讲到，我希望能够借着机会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婚姻有这么多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婚姻所以有问题，跟圣经里面讲的很有关系。所以这为什么说圣经是神启示的话？我请大家打开创世纪，如果没有的圣经，我就念给大家听。大家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的这里的故事吧？有没有人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举手？好，大家都知道，我就从这儿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照着神的形象造了男造了女，然后他就告诉亚当，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在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的牲畜跟野兽，并且地上所有一切爬行的昆虫都是要亚当来管理的。然后他亚当照着这个话去管理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在整个的这个园子里面有一棵树，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吃对你不好，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我相信神已经告诉他什么是死，已经讲得清楚了。然后亚当跟夏娃就在整个园子里，那个时候他们要吃什么有什么，所以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有什么攻击，有什么外面的这个人来攻击他们，他们不愁，这些都不愁的，因为他们有最好的保护。但是这个蛇就借着这个魔鬼，就借着蛇来引诱这个女人，让女人这个吃了这个园中这条果树上的果子。吃了果子以后，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有了些个心理上的心态上的一些个变化。这些个心态上的变化， 其实是罪的结果。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拒绝听神的话，这就是罪。其实吃那个果子不是件大事，是那个行动，是说你明明知道神说不可做，你还要去做，那个是犯，那个是所谓的犯罪。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这里这么讲，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这是耶和华神对蛇的咒诅，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野兽牲畜更甚，你必定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并且我要你跟这个女人彼此为仇，而且女人的后裔跟你的后裔也是要彼此为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这个蛇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谓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